上期咱们讲了江泽民的家庭背景、少年时期的生活，以及他的上海冰激凌保卫战、一汽右派保卫战。应该说，一汽这种需要干活的地方呢，受反右的影响呢还是比较小的。反右的主要受害者呢是党外的文科生。江泽民虽然在反右中不积极，但是呢并没有因此被针对，并且由于工作能力突出以及一汽扩大产能的原因，还被任命为动力分厂的厂长。说到扩大产能这个事儿呢，咱们就不得不稍微提一下大跃进了。1958年2月，毛泽东来到长春视察一汽，一汽的干部呢为了表决心，承诺呢要把下一年卡车的年产量呢翻两番，同时呢还会把成本减半，甚至表示呢要在未来五年将产量提高八倍。其实这个目标夸张不夸张呢也还好，大家看特斯拉的上海工厂，那产量呢也是一年翻一番。工业化流水线这个东西啊，讲究的就是一个规模，规模越大呢效率就越高。一汽是举全国之力建的，那只要国家能够持续投入足够的资源，这个目标呢未必不能实现。那问题呢出在原材料上，汽车工业是需要大量的优质钢铁的，但是当时中国的钢产能那是不够的，所以呢才发生了之后以钢为钢的大跃进。农业上那些吹的牛逼啊其实都是附带的。毛泽东呢是地主家的孩子，对农业的了解其实是比较深的。之所以毛泽东没有打压农业上的浮夸风，是因为毛泽东明白要快速发展工业，短期内呢就必须牺牲农业。但是共产党是靠农民起家的呀，不像苏联是靠工人，如果学着列宁斯大林明目张胆的从农业抽血，有点说不过去啊。那所以呢就将错就错，哎，你不是说农业产量高吗，那按照你报上来的数目呢，我给你留足存粮，剩下来的资源我就发展工业，不为过吧。细的呢咱们以后再说啊，但是呢还是出了问题，炼钢啊多少还是有点技术含量的。当时的共产党员党性肯定是够的，但是知识水平呢它跟不上先进的党性啊，俗称啊就是有心无力。钢呢是生产出来了一些，但是质量啊它跟不上，就像大家看的那种丛林生存视频啊，那有些大神呢能用木炭加铁砂就整把铁刀，但是呢这种钢材想要用来做汽车肯定是远远不够的。江泽民根据上面产量的预期呢，让所有的动力设备运转呢达到了极致，但是没有用啊，钢的质量太差，出来的成品大部分呢都不合格，这就导致中国的重工业目标无法达成。粮食呢可以吹牛逼，反正呢也没人一斤一斤的给你称嘛，但是汽车生产了多少辆，能不能开，载重速度能到多少，这个是没法吹的呀，或者说你想吹那也只能有限度的去吹，那于是呢只能进一步的去压榨农业，最后形成了恶性循环。这些当然用不着江泽民去管，江泽民的责任呢就是保证整个一汽的动力。但是大跃进呢还是给江泽民的工作创造了困难和机遇。大跃进呢其实是一种涸泽而渔破釜沉舟式的生产力跃迁，你跨过去了生产力整个的上一个台阶，跨不过去呢那就得往回倒车。1961年，整个中国的重工业产值呢比1960年降低了 47%， 钢铁产量呢也掉了差不多 50%， 这很正常啊，就跟凯开了八门一脚叶凯踢出去之后那就只能躺地上了一样嘛。而这个影响呢不单单只对工业和钢铁产生影响，那几乎各行各业的产出呢都受到了影响。比如说煤的产出呢也减少了 30%， 这可不是中央有计划的减少了 30% 啊，而是饿着肚子的工人呢他实在没力气挖煤了，这对江泽民的动力厂影响就很大。虽然说国家整体的重工业在萎缩，但是作为毛泽东重点关注的项目，一汽呢还是在大干猛干，可是动力呢来自于电，而当时的电呢基本完全来自于煤，煤炭产量的不足呢就导致江泽民管理的动力厂也快不行了。那苏联人是怎么做的呢？毛泽说啊，我们呢都是烧石油的。1959年中国在大庆发现了中国最大的油田大庆油田，那大庆地处黑龙江，和长春的一汽靠得很近，于是呢中国就想跟苏联取经，学习用石油发电。那毛泽开始表示没问题啊，但是呢在1960年，因为毛泽东骂赫鲁晓夫嘛，那赫鲁晓夫恼羞成怒，抽回了所有在中国支援的专家，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一机部呢就给江泽民下达了命令，3个月内啊要完成整个一汽发电系统，煤改油，不但呢要为一汽提供电力，还要为周边的长春市民提供冬天的供暖。那上期节目咱们就说了啊，江泽民即便在国立中央大学和交大智商呢都是排在前列的，而且呢可以做到白天搞学生运动，晚上挑灯夜读，照样成绩优异。此时的江泽民呢带着手下的技术人员仔细研究苏联专家留下来的技术手册，整理归纳出了所有的技术细节。然后呢江泽民又带着工人们三班倒的进行发电厂改造。江泽民大部分的时间呢都待在现场，每天只睡几个小时，最后呢终于在3个半月后完成了改造工作，比一机部给的3个月呢晚了半个月。但实际上啊，一机部的领导人十分的开心，3个月呢就是他们的胡给的啊，想要给江泽民压力。其实呢能不能改成功啊大家心里都没底，就别说这时间了。结果呢江泽民不但做成了，而且呢时间还很短。发电厂的改造工程啊确实是算得上江泽民一生里非常重大的 的成就之一了，比冰激凌保卫战要辉煌多了啊。江泽民的这次成功呢，不但在工业和民生上起到了改进作用，最关键的还是政治上的意义。这是中国在离开苏联的支援后获得的一次重要胜利，那所以北京呢一下子就记住了江泽民这个人。而有了这样一个出色的成果呢，江泽民在大跃进中呢自然就没事。到了1961年，刘邓呢压制住了毛泽东，占了上风，开始纠正大跃进的错误，那就更加没他的事了。那人家是真的干成了呀，是不是？不但呢没有他的事，这样的人才呢还得着重培养。那1962年，汪道涵呢又将江泽民从长春调到了上海，担任上海电气科学研究所第一副所长。理由呢强到没人能跟江泽民竞争啊，因为江泽民呢是共产党年轻一辈中少有的业务和领导能力双专精的啊，后世呢俗称 SSR，Specially Super Rare。这不是说着玩的啊，大家可以放眼全球看看啊，现在那些爱搞运动上街头的政治人物，大部分呢是略具管理能力，毫无业务能力。那江泽民呢是在大学的时候能带同学搞运动，工作的时候呢能够领导好团队做出成绩，让他干啥他就能把啥干好。当然啊，最牛的呢还是江泽民呢，他不是个老好人，那有本事呢把政敌送进大牢，那这个呢咱们后面再讲。汪道涵非常够意思啊，不但把江泽民调回了上海电科院，还把江泽民的老婆王冶平呢一起调到了上海电科院做总务秘书，那算是把江泽民的后顾之忧呢都给解决了。这个时候中国的政治局势呢是偏右的，那刘少奇呢在1962年2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指出啊，国家的灾难性局面只有三分是天灾，另外七分是人祸。那毛泽东呢被迫做了自我批评，那权力的天平呢朝着刘邓划去。第一机械部真正的老板呢是薄一波，那薄一波呢在1954年被任命为建设委员会主任，主要负责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苏联援助中国的156项工程。那上期我们其实已经讲过了啊，第一机械部建立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协调苏联的援助。1956年呢，薄一波呢又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那和邓小平起草了工业70条。在刘少奇批评完毛泽东后，薄一波呢又成为了国家纪委副主任，负责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在后来邓小平重新掌权后，薄一波呢也马上被任命为了机械工业委员会主任。所以说呢，在文革前整个中国的重工业这一块啊，其实呢都是薄一波负责的。而薄一波的大老板呢则是刘少奇，小老板呢是邓小平。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后来薄熙来在江泽民执政时期呢那么顺风顺水了啊。那薄一波除了管一般的工业，还在1955年时呢被委任管理原子能工业的发展。1965年包含了一个原子能研究中心的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成立。那汪道涵呢建议让他的小兄弟江泽民去。鉴于江泽民呢已经给北京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因此呢江泽民几乎毫无阻力的就成为了热工机械研究所的所长兼党委副书记。那这么一下啊，江泽民呢就算进入了高级领导干部的行列了。但是其实江泽民呢并不是特别喜欢这个任命啊，毕竟呢大上海更加的繁华，他也更加习惯上海的生活。但是呢好歹是升官嘛，而且呢以当时中共高层间的斗法来看，刘邓呢已经占了上风，作为刘邓系的年轻小将江泽民，那理论上来说呢用不了多久应该就能回到上海，甚至呢是前往北京。但是有时候啊就是这么的世事无常。那1966年5月，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呢决定换个思路，既然党内的权力已经被修正派给篡夺了，那就通过群众路线把权力再夺回来。于是呢中国开始了一场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动员老百姓这一块啊，刘邓呢还是玩不过毛泽东的。在毛泽东的一通组合拳之下，很快呢两个人就败下阵来。刘邓所掌控的一机部呢当然也不会有好果子吃，大部分的高层领导啊都被打倒后啊送去农村种大米或者养猪了。开始呢文革是在北京和上海爆发，还没有蔓延到武汉。可是到了67年，那即便刘邓已经被打倒，毛泽东呢依然还没有要停止文革的意思。那这个时候呢还在武汉苟着的江泽民呢也就受到了波及，陪伴他的大字报呢也上了墙。他被攻击的原因呢大概有几点。第一呢，爷爷做过商人。第二呢，他们家有知识分子背景。第三呢，他接受过精英教育，并且呢在苏联学习过，那个时候跟苏联的关系可差着呢啊。第四呢，江泽民还会说好几门外语啊，这说明啊他崇拜外国生活的方式啊。第五，江泽民过着资产阶级生活，那证据呢是江泽民经常会在公开场合梳头并且整理着装，劳动人民哪里会做这些啊，那只有资产阶级的人才会搞这一套。第六呢，江泽民砖而不红，是个白砖。那什么意思呢？这里呢就要说到毛泽东的一句名言啊。毛泽东呢说，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呢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形象。那白砖说的是什么呢？哎，就是那种只知道埋头搞业务却不重视政治的人。那江泽民有这么多问题，那红卫兵当然不可能放过他了。于是呢派了一位留姓的大学生来审问江泽民啊。怎么说呢啊，这个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啊，一个学生可以堂而皇之的审问国家官员，这在民主灯塔美国都做不到啊。目前呢好像只有中国的台湾保留了一点文革的火种，也算是台湾啊为人类璀璨的文化传承做的重要贡献了。那攻击江泽民的这些理由当然是狗屁不通啊。但是我们说啊，在你明知道玩不过对面啊，并且反抗有可能丢命的情况下，那该服软就得服软啊。 你像彭德怀啊，让他承认错误，但是老人家呢，以为自己是在跟国民党玩呢，还搞宁死不屈那套，最后呢，就去世的早了点啊，骨灰盒子上的名字都不是自己的。江泽民这个人呢，就非常的能屈能伸啊，你有没有错啊？啊，我有错，我有错啊，我检讨，我检讨。说小江，哎，你头发留这么长，像解放前的发型啊。那江泽民马上就去理发店把头发剪短，回来别人说，哎，你的头发还是长啊。那江泽民二话不说再去剪一轮啊，把对面搞得没脾气啊。其实我们看后来啊，江泽民跟邓小平跟克林顿还有布什搞的时候也是这个套路，该服软就服软，面子什么的不重要是吧，等我翅膀硬一点了啊，我再来偷你。很幸运的啊，江泽民呢在文革期间没有受到太大的迫害。那一方面呢，江泽民是真的没有什么经济问题，武汉的家里呢啥也没有，上海的家里呢武汉的红卫兵他又搜不到。另外一方面呢，武汉毕竟离中枢比较远啊，文革的气氛呢没有浓烈到这个程度，而且江泽民的认错态度呢又非常的好。更关键的是啊，江泽民懂得用共产主义以及毛泽东来保护自己。啊，说他去苏联留学，说他讲外语啊，跑到家里一看啊，俄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英文版的毛泽东思想啊，你让红卫兵他怎么批判？所以说江泽民呢就没有被戴高帽或者游街，也没有被揍，但是呢所长还有书记的职务呢还是被剥了。那么江泽民是不是就任由这帮文革的人瞎搞呢？也不是啊，认错归认错，江泽民该干的活呢他还是在干，甚至呢还偷偷为技术人员组织讲座和课程，其中呢还他妈包括用英语和俄语授课，啊，在当时那个反知识的政治氛围里啊，可以说是奇迹。而且呢，江泽民在上海的老婆王冶平啊，还偷偷收留了汪道涵的女儿，这在当时呢是冒了非常大的风险的，因为汪道涵已经被打倒了嘛。这个呢也为后面汪道涵不遗余力的扶持江泽民呢埋下了伏笔。江泽民在被停职两年后呢，被送去了河南的武七干校参加改造。武七干校是什么呢？这个也是一种有文革特色的学校，源自于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一封信，大体呢就是毛泽东认为啊，干部们也需要参加劳动参加改造。之后呢各地都开始新建武七干校，这个学校里的学员呢主要都是被撤职的啊，背景不好思想不坚定但是又不需要彻底被打倒的干部。在学校里的主要工作呢，除了学习毛泽东思想进行思想改造啊，就是养猪种小麦之类的。1969年的4月呢，中共九大召开，权力呢在这场会议上呢获得了重新分配，那各个在文革中支持毛泽东的派系获得了最大的蛋糕。最大赢家林彪呢，在斗垮了彭德怀、贺龙、叶剑英等开国元帅之后，成为了国家副主席，名义上的国家主席第一顺位继承人。这个其实呢是好事，太子大位一定啊，就代表着国家未来理论上的稳定。这种时候呢，恢复国家的稳定的重要性啊，就大过了阶级斗争。但是很多活跃在台面上的文革派，红呢是够红，就是离毛泽东说的砖啊差得太远了。那于是呢，像江泽民这种白砖的机会啊就来了。1976年呢，在武七干校被改造了一年的江泽民呢，回到了北京，在斗批改办公室呢被教育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成为了一机部的外事局副局长。那为什么让江泽民进外事局呢？因为首先江泽民呢就比一般的深红官员啊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那另外呢，1969年中苏之间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两国的关系啊非常的紧张，中国呢迫切的需要通过外交手段获得外界的支持，当时罗马尼亚呢希望摆脱对苏联的依赖，就和中国勾搭上了。啊，当然这种勾搭呢是要钱的啊。那罗马尼亚呢希望中国援助他们15座机械制造厂，那既然和机械相关的，周恩来呢就把这个事儿交给了一机部。那一机部啊挑来挑去只有江泽民最合适，所以呢当时年仅44岁的江泽民啊成功的成为了中国代表团团长，出访罗马尼亚。那就像当年江泽民要前往苏联拉援助一样，老江在前往罗马尼亚之前呢又把罗马尼亚语给学上了。那老江到了罗马尼亚之后啊，基本上呢已经能用罗马尼亚语进行简单的沟通了。当江泽民还在罗马尼亚访问时呢，1971年的9月，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彪出逃苏联，那飞机呢飞到半路失事，林彪死在了蒙古。林彪一死呢，党内高层的势力平衡呢就被打破了。那此时呢正在江西修拖拉机的邓小平同志啊，敏锐的嗅到了机会，于是呢在11月写信给毛泽东说林彪不亡天理不容，然后呢顺便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最后呢又表示希望能够给国家再做点事。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国呢开始与美国联手制苏，作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联手压制另外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啊，这个时候再说什么反右反修正主义啊，好像呢就有点怪怪的了。1973年2月原党内二号走资派现一号走资派邓小平同志归位，重新回到了他的中南海故居。3月呢，小将江泽民同志终于与罗马尼亚政府最后确定了援助的所有的细节，为他的政治履历呢又增加了点硬货。邓小平这次的重新上位呢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啊，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 本主义的苗。可是呢，当你家里真的只有草，而且眼见着以后啊也只有草的时候，你就会想，哎，要不然就试试资本主义的苗。邓小平刚一上位啊，就对当时的经济、军事、科研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整顿，并且呢着手为很多在文革中被罢黜的大员们翻案。邓小平在毛泽东面前啊非常的温顺，但是呢对上四人帮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番态度了。当时毛泽东的年纪已经非常大了，对两派的制约呢开始变弱，四人帮能够上位呢完全是靠着毛泽东的个人威望，邓小平则是纯靠硬功啊。那两派孰强孰弱那是非常明显的嘛。毛泽东呢实际上希望两派的关系能够弥合，这样呢在他去世之后呢可以保住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遗产，但是呢显然事与愿违。那为了保持平衡呢，他就只得去打压邓派。但是毛泽东知道啊，这个时候中国呢再也经不起折腾了，邓小平呢也不是原来那个简单的修正主义的代言人了，他现在呢不但代表着修正主义啊，而且呢还代表着所有的反四人帮的群体。周恩来呢在1976年1月8日去世，在邓小平给周恩来致悼词后呢，邓小平呢就遭到了软禁。那随后邓小平呢在2月辞职，在他辞职的同时呢，全国各地都在散发大字报，反对四人帮，拥护周邓。4月4日清明节，将近200万群众前往天安门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这个就是政治能量的体现了。在那个没有手机没有网络的年代啊，能够组织起一个200万人的活动，这说明了什么呢？不言而喻嘛。当时文革派的北京市长吴德就说，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1974年到1975年做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天出现这件事情是邓小平精心策划的结果，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事件。4月5日北京出动民兵公安清理了现场所有的花圈，还逮捕了一些人。4月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撤销邓小平在党内外一切职务。但是非常耐人寻味的是啊，毛泽东托付自己的贴身警卫汪东兴在这个时候对邓小平进行了保护。在这之后的几个月里呢，四人帮都在忙着批斗邓小平。转折呢发生在9月，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发动了怀仁堂事变，被毛泽东评价为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的文化大革命呢宣告结束。此时四人帮的大本营上海还拥有3万多的兵力，他们占据了所有的媒体，阻断了一切来自于北京的信息。那顺便插一句啊，最近一段时间总有人说这个上海人小资啊，是个买办城市，不够进步。但是实际上啊，近代中国最先进最激进的思想大多产自上海，文革呢也是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上海发动的。那鉴于上海的不配合呢，党中央指派了一个14人工作小组到上海进行接收，成员中呢就包括了江泽民。作为一机部派出的人，江泽民的主要任务呢是恢复上海的工业和交通。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上海的造反派呢没有能做太多的抵抗就放弃了，这让江泽民呢在到达上海后呢得以马上就开展了他的工作。江泽民首先呢把一些关键官员官复原职，然后呢又把被造反派私自任命的一些官员罢免。其后呢，江泽民没有急着做太大的改变，而是慢慢的恢复在文革中被废除的正常管理机制。他还为工人呢设立了有限的激励机制啊，这个其实就比较的资本主义了啊。江泽民呢甚至还要求重工业工种呢需要穿更安全的工作服，而不是革命服装。这在现代人看来再正常不过啊，但是呢在当时可以说是有些大胆了。江泽民在上海的工作啊大获成功。一年后呢返回北京，但是呢他却没有获得他应有的奖励，因为此时呢华国锋和邓小平正在对稿。华国锋呢兼任两个凡是，其实呢就是保守派，不希望在之前的政策上呢做太大的改变。邓小平呢则是改革派，和华国锋这样的保守派呢自然就没有办法和平共处了。邓小平和华国锋呢斗了两年法，终于在1978年年底的中共中央会议上呢为自己平反了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并且呢在会议上严厉批评了华国锋。而华国锋呢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赞成了邓小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那与此同时，邓小平的大批旧部啊都得到了平反，并且呢被安排到了关键性的岗位上。胡耀邦呢成为了中组部部长，每天给人平反。习仲勋呢成了广东省委书记。薄一波呢成为了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的委员，随后呢成为国务院副总理。而江泽民的老大哥汪道涵也得到了平反，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那1979年4月邓小平提议建立经济特区，鼓励外国投资者在特区进行投资。国务院呢因此特别设立了国家进出口委员会以及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两个委员会的主任呢都由副总理古牧担任。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表示啊，中国要不拘一格地发现和提拔有前途的中青年干部，要寻求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人才。此时的汪道涵呢已经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而古牧呢在50年代也担任过上海市委副书记，和汪道涵呢也是老相识。汪道涵在听到了邓小平的指示后呢，马上就向古牧推荐了江泽民。那上集说过啊，江泽民年轻的时候呢在上海保卫过冰激凌，生产过肉罐头，还做过肥皂。古牧呢对这个精神小伙啊也有印象， 哎，既然那是自己人又有能力，那于是呢就马上任命江泽民为两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在一级部外事局副局长的位置上熬了4年后啊，江泽民呢终于混到了副部级。1980年，江泽民带团出国考察了12个国家主要的进出口中心和自由贸易区。这个里面有个趣事啊，我估计一些人也知道，在考察新加坡的时候呢，江泽民实在是受不了团里翻译的这个蹩脚英文啊，干脆呢就自己全程充当翻译。在回国后呢，江泽民和他的小组呢准备了一份非常大胆的报告，包括允许外资企业雇佣和解聘工人，授权地方政府减免税收，转让土地以及保留外汇啊，这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的激进的啊。共产主义国家呢是不存在解雇这个东西的，而中国呢又是个中央集权国家。毛泽东时代啊搞人的时候啊，一个重要的理由呢就是搞自己的小山头，赋予地方政府过大的权力。那赋予地方政府过大的权力，不就是鼓励地方政府搞小山头吗？江泽民呢带着他的提案向全国人大做了报告，代表我们呢认同不认同不说啊，但是他的发言呢受到了普遍的好评。那大多数代表呢都认为他雄辩幽默，有表现力和逻辑。那最后呢，江泽民的提案呢没有获得一致性通过，但是呢人大也同意了有条件的推进，就是在江泽民的提案上呢增加了一些限制。那这一波操作啊，直接就让江泽民进入了党内高层的视线。最关键的东风啊马上就要来了。那1982年的一天，在一次会议结束后呢，江泽民走向了时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张爱萍，然后呢不经意地问道，您还记得江尚卿吗？哎，预知前世如何啊，请看上期。那预知后事如何呢？请听下期分解。